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次的学习中，我们看到了长孙皇后劝诫唐太宗的巧妙。长孙皇后能有这样的智慧善巧，除了她自身沉稳睿智的性格修养外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喜爱读历史典籍。史书上记载，长孙皇后爱看史籍图传，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。她经常与唐太宗一起执书卷论古今，对历史事件常有独特的见解，深深地影响了唐太宗，对促成初唐的贞观之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是的，金辉姐姐，只有把古圣先贤的典籍融会贯通，我们才能应用到生活中，让我们的为人处事灵活圆融，事半功倍，而且能做到自行化他。正如孔老夫子所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道无好者，是无贼；道无恶者，是无师。路逢侠客须常见，不是才人莫羡师。三人同行必有我师，择其善者而从，其不善者改之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的下面一段。莫饮毛石酒，昏昏醉道友。莫骂有时妻，一夜受孤妻。种麻得麻，种豆得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见官莫向前，做客莫在后。宁添一斗，莫添一口。
卯时是早上五点至七点，酉时是晚上五点至七点。卯时醉酒，一天都不能做事。酉时夫妻斗嘴，一夜都不得安宁。第二句经文是由《涅槃经》“种瓜得瓜，种李得李”演变而来，都是形容因果报应，不差分毫。第三句是出自《道德经》，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”，这是教导世人应知天道无私，善恶有报。第四句中的莫向前，是为了避免攀附权势的嫌疑。莫在后，是教导我们要为别人着想，因为客人离开后，主人才好收拾休息。第五句是农家的谚语，告诉我们要勤务农耕，多打粮食，但不要轻易添置牲口，这是古代农业经营的思想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第一句告诉我们家庭中最重要的是和气，做事要顾及家人的感受。要注意的是，不能说卯时不能喝酒，那就辰时喝；酉时不能骂妻，那就等到戌时再骂。有些道理只是最低标准，是为了使我们学习有下手之处而说的，做到之后要更上一层。所谓到此已穷千里目，谁知才上一层楼。第二句和第三句是对我们的警示，我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行为是在重音， 将来都会产生结果。前人有治学连语说，积德辟为山，得寸则寸，得尺则尺。公修无信惑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。我们积累德行就像堆土为山，堆一寸就高一寸，堆一尺就高一尺。学习的功夫没有侥幸得来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最后两句是教导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细节，见到上级如果表现得太热情，别人会以为我们想要攀附权势。去做客时要尽量减少对别人的打扰，而家庭经营就更要有长远的规划了。牲畜如果太多，就容易引起疫情，往往让家中多年的经营毁于一旦。先人们把这些生活经验传承下来，就是告诉我们做事一定要多考虑，慎于始，才能善以终。
千惠姐姐，听了您的讲解，让我想起月柱八岁指侠的故事。元朝的月柱从小观察事物就很细心，而且善于思考。有一次，月柱到画师家做客，看到一幅画中的妇女正在剪头发，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就向画师请教。画师告诉他，这是陶母剪发的故事，说的是晋朝的陶侃，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有一天朋友来看望他，但家中没有余钱买酒菜招待朋友，他感到很为难。陶侃的母亲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，换了酒菜招待客人。陶母这样的行仪一时受到后人的称赞。月柱听画师讲完，也为陶母待客的真诚所感动，但他发现画中陶母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手镯，就对画师说，陶侃家里很穷，他母亲怎么还有金镯子呢？既然有金镯子，为什么不拿它去换酒菜，却要剪头发呢？画师听了月柱的话，大为惊异，没想到一个八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细致的观察能力。
童慧讲的故事非常好，月柱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的点滴细节都能体现出我们的心性修养。《弟子规》中，直虚气如直营，入虚室如有人，将入门问孰存，将上堂生必扬，这些教导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谨慎细心的习惯和恭敬的态度。能把这些小细节一直坚持下去，我们做事也会更加的沉着与从容。
金慧姐姐，我一定努力做到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的内容吧。暮吟卯时酒，昏昏醉倒酉。莫骂酉时妻，一夜受孤凄。种麻得麻，种豆得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见官莫向前，做客莫在后。宁添一斗，莫添一口。
莫吟卯时酒，昏昏醉倒酉。莫骂酉时妻，一夜受孤凄。种麻得麻，种豆得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见官莫向前，做客莫在后。宁添一斗，莫添一口。
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